好，我们做祷告就开始。主，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仰望，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工环境中为你作证。有时候会难免碰到多的冲突，主，但是求你给我们不但是智慧，也给我们力量、勇气去面对。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 ，Amen。好，今天要谈的是关于职业道德、法律、个人利益。这边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的，冲突的原因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是常常会有利害冲突的。你从亚当犯罪以后可以了解整个世界罪的控制下的，所以罪恶的存在是一个现实，是一个现实。那么它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在罪恶的控制之下。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进入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我想面对冲突、面对挑战，甚至跟罪恶需要有一个对抗，都是意料中的事。那么不要以为很稀奇的事情，心里要预先做准备。也就是说，当我们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的天真，都是非常的纯真，然后我们一腔热血进入世界，要去拯救世界，然后就开始发现，哇，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好像这种只有在电影上看到的，啊，只有在哪里见到的，怎么就在我身边就碰到呢？所以你要先做准备。当然了哈，有时候话讲得太厉害的话，会让你吓死了。好像一进入社会工作的话，都想说我旁边会不会是豺狼，左边是一个虎豹，然后这边是什么什么？但是事实上，现实的社会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你周围的人都是一个好像怎么讲，十恶不赦的那种坏蛋，坏到透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罪性在人的心中，这个也在我们的心中。即使你是个基督徒，我里面也是有罪性，所以你必须有这个预备，免得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人不知所措，有些人想要逃避，有些人就一下子慌了手脚。第二个，所谓制度性的罪恶，英文叫做 institutionalized evil， 这个东西是更复杂的，而且是很精巧难以掌握的，不容易对付，需要特别的耐心跟长期的策略。什么意思？在美国内战的时候，1860年前代的时候，那你说那时候的奴隶制度叫什么？那就叫做 institutionalized evil。 那个奴隶制度是一个制度，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要抗拒这个，要去纠正这个，谈何容易？那是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类的问题往往是更复杂的，而且很精巧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制度或者观念的形成不是一天形成的，你要改变它也不是一天可以改变它的。然后呢，每一个东西它有时候一环套一环，然后构成一个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做法，然后讲起来也都言之成理。然后你要去跟这个产生一个对抗或什么的话呢，有时候你需要，我说需要有个策略，就是说你好好想想看从哪里做起，怎么做，然后需要有耐心，有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举个例子，像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当然从人权的观念、人性的观念都是不对的，从圣经的观念也是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你说从圣经的观念不对，就有一些人引经据典的用圣经来支持奴隶制度。你说圣经怎么会支持奴隶制度呢？哦，他可以翻创世纪，哦，打开创世纪看的时候，你说挪亚这个洪水之后，三个儿子闪、含、亚、佛，后来那天这个大家长挪亚喝醉酒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小儿子那个含看到父亲醉酒以后，他自己衣服脱光了，就这个儿子呢看到父亲赤身露体，他就跑出来告诉他两个哥哥说，哥哥，爸爸喝醉了，衣服都没穿。结果呢，两个哥哥就去拿一个衣服或者说拿一个布把父亲遮起来，那两个儿子为了不要见到父亲赤身露体，所以两个人是把布扔在后面，两个人是倒退着进帐篷的，然后把父亲遮盖了。父亲醒了，知道小儿子做的事，当然这两个老大老二很好，他就宣告一个咒诅。当这是神给他的，因为挪亚有先知的这种地位，所以咒诅不一定是 他父亲生气，所以咒诅。你不要这样想，这是从神的一个，那咒诅里面包含就是说韩的儿子迦南，他提到说韩这个儿子将来要住在别人的帐篷里，住在谁呢？那个亚佛的帐幕里，然后迦南将来要做奴仆，叫做他弟兄的奴仆，诸如此类的。哦，好了，有这段圣经，所以美国的白人就说：“你看，韩是什么？因为圣经上都了解的，韩这个字的意思原文就是黑，所以黑人要成为众人的奴仆，他要借住在亚佛，亚佛是白人，白人的帐篷里。所以我们白人把黑人当奴隶，这是一，我们执行了圣经上神给他的咒诅。”哇，那你引经据典这样讲起来的话，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当然有更多的圣经提到不是如此，而且那个咒诅只是说人类的罪性所产生的结果，并不代表神赞成这样的事情，诸如此类的。但不管怎么说，奴隶制度是一个制度化的罪恶，可是你要推翻这个制度，推翻这个，哦，那谈何容易。所以在1780年吧，17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就18世纪最后10-20年的时候，英国因为有卫斯理John Wesley 跟他的兄弟叫做 Charles Wesley， 卫斯理兄弟开始在英国产生一个叫做 Methodist Movement， 就是今天叫做卫理公会、巡理会这个一个 Movement， 现在有个教派它叫做 Methodist。那么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受他的影响很大，那个人叫做 Wilberforce。Wilberforce 是英国的议会分为上议院跟下议院，美国的议会是参照英国的方法做，只是把它改一个名字，所以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美国叫做参议院跟众议院。不过美国参议院、众议院都是选的，英国不是，英国的上议院是贵族世袭的，下议院是选的，就一个是选的，一个是不选的。Wilberforce 是上议院的议员，因为他是贵族，他世袭的贵族，他是伯爵。他受他的影响，信了主以后，他常常问自己，也问这个 Wesley， 我可以做什么？ John Wesley 告诉他说，你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国会议员，在政治上那就是你的战场，在政坛上那就是你被呼召的地方。我们一开始讲这门课就讲到职业本身有一个神的呼召和呼唤，他说那个就是你的战场，在议会里面的讲坛就是你的，我这个做牧师的讲道的讲坛，我的讲坛在教会，你的讲坛在议会， OK， 所以你在这边做的就跟我在牧师在教会做的是一样的。然后那时候他就想说他作为国会议员可以做什么，因此他就开始想到这个奴隶制度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那时候他才20几岁，开始为奴隶制度的事情开始来奋斗。但是制度化的罪恶是很难对付的，他上议院的所有的议员他以外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贵族嘛，贵族是很有钱的人，有钱人家里不养几个奴隶吗？如果还有个农庄的话，养一两百个，还有些人是专门做奴隶卖、贩卖奴隶的公司的总经理。所以你说把这个如果把它废除掉了，那我饭碗都打了，我家里谁洗碗啊？等等之类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他的意见不会受欢迎的，而且他又很年轻，那议员都是讲辈分的、年龄的，啊，那些头发花白、胡子花白的人，看这个年轻小伙子20几岁，哎呀，小伙子，你年轻，你不懂，哎呀，没有这些黑奴，我们的棉花、我们的工业都垮掉了，诸如此类，经济、国家经济的命脉，哦，等等，一大堆的问题。但他锲而不舍的一年又一年提出一个议案，希望废除奴隶制度，每一次都失败，可他继续提，他提了30几年，到了 Wilberforce 已经快60岁的时候，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蓄养黑奴，禁止贩卖黑奴，禁止用英国挂着大英国协的国旗的船运送一个黑奴。哇，这一下去的话呢，就有革命性的影响了。但他奋斗了30几年，他一年又一年慢慢赢得他的 国会里面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支持，他的主张他的意见从少数派慢慢在舆论当中得到更多的支持。他常常提出，你看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一些人从非洲抓了四五百个黑人当奴隶，然后运送到美洲，因为其实船是英国的船，大部分黑人都卖到美国，船主是英国人，赚钱的是英国人，他只是做买卖的，卖黑奴的都是阿拉伯人，都是回教徒，他们专门抓黑奴当货卖给他，那英国人只是提供船只，那船只的老板就是英国人，那买主都是美国人，他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当中运输的当中生病死了什么很多，因为这个黑奴他们就是一条船可以装几百个人，就是跟塞一个什么馒头一样，这样塞的。所以他好像把这消息一报道以后呢，那英国再怎么说，至少当时全欧洲都叫做基督化的国家啊，至少还跟今天讲的更多前书十三章还是反复在诵读的。当你这种消息揭露说，哇，那些人不被当人看的时候，每个人的良心都有点怪怪的。那一天这样过去，一年过去，两年三年，越来越多事情，慢慢越来越有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赚多少钱，不管国家的经济如何依靠这些，我们不能再做啊。所以1798年 John Wesley 死了，他那时候90几岁，在历史上说他写死之前一个礼拜，他写下最后一封信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 Wilberforce。 那个时候 Wilberforce 已经超过40多岁了，已经奋斗了快20年了。他最后一封信 John Wesley 写给他的时候，年轻人了，因为90几岁对40几岁说起来当然是小伙子嘛。年轻人继续奋斗。这好像孙中山先生死的时候遗嘱，我们从小都背了嘛，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努力，这种之类的。这是他一生最后一封遗书写给 Wilberforce。 所以 Wilberforce 接到这封信一个礼拜以后，就听到消息 John Wesley 死了。所以他就是继续奋斗，奋斗了9年，从1798年到1807年，等到这个法案通过以后，从此从非洲到美国的黑奴运送的这个海运中断了。因为英国是控制全世界的海运，这一中断以后，你黑奴抓到运不过去了。当然了，那时候还有西班牙的船，还有荷兰的船，还有一些别的船在竞争，不过英国是垄断整个市场，所以陆陆续续还是有，不过基本上很少。所以到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黑奴事情是很严重的问题，可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几乎很少有黑人黑奴被送到美国来了啊，等等。那南北战争之后，当然美国也改变了等等，这些都有一个连续的关系。我只举这个例子来说，制度性的罪恶你要去对付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第三个，神期待我们采取行动去面对罪恶，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明哲保身。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个人不管是怕事也好，或者是懒得惹麻烦也好，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只要事不关己，我们都喜欢袖手旁观。 OK， 只要你不要逼着我做，逼着我做我可能觉得良心过不去，我不要做，但是别人的事情我看到就看到了。可是社会的罪恶，就是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采取袖手旁观，每一个人都是明哲保身，那好了，罪恶就会扩大渲染。我们从社会治安你就知道了，如果说你在大街上走路，大白天一个人去抢别人，譬如说一个人在抢一个女人的皮包，拉拉扯扯拉拉扯扯，旁边路过人当作没看到，可能女人被抢了，从此以后这条街不可能安宁了，接抢的人偷的人会觉得反正没有人管的，我就当街就抢他，我甚至杀他一刀都没人管的。但是如果你一动手啊，人就来了，自打他，你知道在美国世界各地都会吗？有一个区你别去，你在那边惹祸的话，不得了，那边的人都是邻里相助的。所以那些黑社会的人他也知道但哪边可以哪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义感，觉得这件事情是罪恶，我应该采取行动，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至少限制这个罪恶的扩散，你不会完全把它从根消除，这人的罪性问题，但是你可以减少它的扩展。如果你纵容它， 所以你就是等于说共犯。你知道现在这个捷克的总统，他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是很有名的作家，捷克的总统。当捷克整个共产政权垮台，然后他后来没多久就被选上做总统，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发表演说，说了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痛恨共产主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共产主义，你说他作恶啊，说什么也好，我们都是共犯。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不曾插手阻止他这样做下去，我们只是默默的忍受，默默的受苦，或者甚至在其中还搞不好也插一脚。所以他意思说，你不要指着手指头说他是共产党，他是什么人，他说现在不是你伸出你的指头去指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他们是要罪恶的话，我们都是共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共产政权垮台重新开始，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不要把罪名，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在这个里面，直接的或间接的。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有道理，他当主要的是不希望说在捷克以后再发生，就说好像把跪在以前的共产党员身上，然后我们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当然他本身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他是一个基督徒，多么虔诚，多么怎么样呢，这我无从论定，去论断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的有一些观念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概念，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所谓的饶恕的意思，他是用这样的话来讲。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不去面对罪恶，其实我们只是间接的在助长罪恶，这边也是要了解。当然当你要参与采取行动的时候，通常会危害到你的个人利益，麻烦就在这里。当你要去面对去挑战它的时候，你个人利益可能第一个会受到损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采取行动，你只是助长它，将来你不能说我没有责任，你不能说是他们，因为没有他们都是我们。最后一个是说，有些事情是合法的，但从道德角度来看可能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很多经济的犯罪的事情都是这样，基本上是做假账，可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不见得你能够抓得到他，或者可以判他刑的。他做假账的意思只是说，譬如说他就要爆出一个表面上的盈余，简单说起来讲，想办法让公司是盈余的，股票就会节节上升。那怎么样做成盈余？很简单，你收入多于支出不就盈余吗？这小学也会做的。剩下的就是在于怎么样的东西算收入，什么样的东西算支出。哎，这就大有学问了。所以懂得法律的人，他可以钻法律的漏洞，做到最后，哎，他就是盈余的。可是明明不是支出的，它可以列为支出；明明不是收入，它可以列为收入。可是合法，厉害在这里。但是从道德上来讲，不对，就是说你是误导群众，你是误导投资者。这种道德的角度，譬如说他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但事实上在他们现在要查账的时候查出来，但是问题就是说合法，完全合法。譬如说哈，我跟你借钱，普通的会计，我不是学会计，我当然有人专业学会计，你当然知道，我跟你借钱，所以我欠你钱，借的钱不当算债务吗？是 liability， 借债务。我卖东西给你，钱还没收回来，那算是我的资产，这谁都懂。可是他用一个很诡诈的办法转了一圈，哎，借钱就不算借钱，算收入。哎，你说我跟银行借钱可以当收入啊？哎，还是有办法当收入。譬如说，我想我没讲错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明明跟银行借了100万美金，本来会计报表是我有100万美金的债务，可是我现在不算作是跟你借100万。我做什么呢？他因为很多公司是做像那种 T 天然气的公司，做能源的公司，他有时候是这个 paper money 纸上的钱，我可以把明年的天然气合约卖给你，对不对？那天然气还没供过去嘛，对不对？然后人家买过来，所以他们可以用一种方法，很诡诈的方法呢，转过来转过去。所以我明明本来说法很简单，我是跟银行借的$100万，可他不是用简单的借贷，他卖给银行一个将来的合约，你可以这样讲，我卖给他一个将来的合约，然后呢我需要付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最后转了一圈，其实跟银行来说算来算去就是我欠他$100万就对了，可是在报表上因为是我卖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就变成盈余什么呢？因为这是销售。但其实你真正懂的意思，就是我跟银行来讲算来算去的结果，其实我就是欠他$100万，有一个时候要还，如此而已。但是就没有写一个简简单单的借$100万的借据，那会计报表上也不是列为这个，反而变成我卖给他一个东西，他卖回给我一个东西，好像我有卖出去卖进来，然后那个卖出去的东西就列为营业额，然后我本来要给他的东西又不当成负债，就当成另外一个营业支出或什么的，营业支出不是负债啊。转了一圈，就报表上哦，生意做得很大，因为把借的钱都变成生意了，然后盈余了。可是你再怎么转，转到最后，你欠债$100万还是$100万嘛？可是他要转了好大一圈，所以今年的报表不会出现，可能明年报表不会出现，到四五年以后啊、哦，总的回事就是要欠他$100万，要还$100万就对了。可是我今年的报表你就看不出来，到明年报表你还看不出来，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有兑现，到兑现的都会出来。所以现在公司都是这样，当年恒矿很好的时候，股票市场很好或什么东西很好，都可以一手遮天把它遮住，现在是不行了。你三五年前的东西到最后总要兑现的时候，哎，就变成债务了。哎，怎么会忽然间变成这样子？那其实当时在做财务的人，当时的大老板不知道吗？都知道。合法吗？从法律而言，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在这个科目，有些可以放在那个科目，所以叫做合法。但从道德是不对，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做这个的目的在哪里，你就是要误导群众，让你股票上去，道德上你是知道不对的。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上礼拜我也提到，就是说有些对我们的判断不是完全说合法跟不合法，有些事情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要在法庭诉讼的半天都不一定判断出来的。但基督徒的标准是远比这个更高一点，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谈一些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提到一些实际的状况，实际的建议。圣经的原则当然有很多，我只是简单列了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耶稣说的，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也提醒我们世上的盐不要失去味道。盐如果失去味道，那叫什么盐呢？当然查圣经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说，这个的盐不是今天你家里的盐，我们家里的盐是纯的 98.5% 以上的，事实上是 99.8% 的氯化钠，98.5% 的叫工业盐，吃的盐不可以 98.5% 的，是 99.8% 的。因为剩下的那个 1 点几 0 点几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是氯化钙或氯化镁，氯化镁是很苦的，所以工业盐有氯化镁，食用盐没有氯化镁，因为镁是苦苦的，那也很少有氯化钙，所以蛮纯的。当时耶稣的时代的盐不是这种盐，它是就是路边随便给挖了，叫做盐盐，到死海就是随便挖，而且死海不是海水里的，海水里的盐经过再结晶以后也是比较纯的，不过它里面有很高的镁跟氯化钡，所以全世界的钡矿 80% 出产于以色列死海，天然的钡在以色列死海，所以那个海水是苦的。你到海水死海里面哈，你千万不要喝水，喝你海水，你喝到一个水吃上去，那边水是吃下去会吐出来的，哦，真苦哦。所以他们说死海从来没有死过人，两个原因不会死，第一个淹不死，因为比重很大，所以人沉不下去，所以你说淹死了，在死海绝对不会淹死人的， 对，死海从来没有死过人。第二种不会死，即使说我淹不死，我就是硬要在那里死，没办法，为什么？太苦了。所以有些小孩子自杀的时候，你自杀的时候，你捏着，你捏着鼻子，那总会灌水嘛，对，呛死，对吧？一呛到那个水，啊、哦，哭死的，赶快上岸。何况又沉不下去，那怎么办？所以死海从来没有死过人，所以那种的盐不是你家里的盐。那死海边那个山坡看起来土土黄黄的，你随便抓一把放嘴巴里看看，就是咸的，那盐盐。所以耶稣的时代就是吃这种盐盐。那种盐盐呢，有除了氯化钠以外，很多的碳酸钙，碳酸钙就是白白的，可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呢，他们烧饭怎么烧呢？如果烧蹄膀，他们就拿一块白白的咚掉下去，根据经验30秒钟赶紧捞起来，不然太咸了，不然变成好像卤肉一样的，那赶紧捞起来。可是哪一天烧饭的时候咚掉下去，30秒钟拿起来一吃，怎么淡淡的，再丢下去，再30秒钟还是不咸。最后呢，叫做失了味的盐，用今天的科学术语叫做没有氯化钠的盐盐，只剩下碳酸钙。那怎么办？丢在路边，耶稣说嘛，丢在路边去采，就碳酸钙能做什么用？路边采了，叫做失了味的盐。看起来都一样，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因为这种都是白色的结晶，其实在中东看到的那种都是黄黄的啦，因为它不是那么纯那么白的漂亮的，不有一点点浅黄，可是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个结晶的东西是什么，它只是吃的时候知道失了味的盐。我们基督徒有可能成为这世界上没有味道的盐，没有防腐作用，也没味道。表面上我是个基督徒，但是事实上我的行为好像不能防止这个罪恶。对，盐的意思是一种防止罪恶一样，防止腐化，世上的光带来一个光明。对，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责。第二段圣经是腓立比书，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呢，要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强调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就很多罪恶，刚刚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要做过一个无可指责的诚实无畏的一个生命，变成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会在特别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跟耶稣所说的是很相似的。但他强调这个世代的邪恶，强调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诚实无畏。当然不容易，因为你要过一个诚实无畏的生活，说话做事你会发现你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周围的人都可能在说假话，你都知道，可是你能够真正过一个诚实无畏的生活吗？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是值得我们去提醒的。那第三段话是彼得说的啊，彼得前书2:19-21，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人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连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工作环境中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付代价，包括冤屈。所以基督教从圣经的里面提供我们一些很特别的观念啊。他第一个强调我们是为了良心，我们为良心对得住神，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甚至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当然你说良心，中国人常说良心值几个钱啊？哦，良心值很多钱啊，这个钱是在神面前的价值。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也就是良心里面的功能来做一些决定。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忍受冤屈的苦楚。基督教的观念是这样，社会是不公平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冤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等一下也会提到什么时候情况下我们应该忍受，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所谓的抗议，或者说采取一些行动来对抗。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这边的教导是我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接下来又说若行善受苦，在神看来也是可喜爱，强调就是说在受冤屈的苦楚能够忍耐，这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常在想，房工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差别就在这里。法轮功提到真善忍，可是法轮功从来不忍的。他忍不忍？如果忍的话就不会上告啊，如果忍的话就不会硬是硬来的。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如果受了冤屈忍受。那你说忍受的意思只是默默的忍受，要不要提出抗议呢？我们可能会提出口头上的抗议，但是好像我早上讲到的时候一样，当时那些人喂狮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组成一个抗议的军队去跟罗马军队大打一仗？从来没有。历史上一直到君士坦丁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三百年当中基督徒殉道的不知道千千万万有多少，可是从来没有组成一个抗暴军去反对罗马帝国，没有，过去没有，以后也不应该有，理论上是这样。因为这是圣经的观念，有时候我会受苦，有时候是为善而受苦，但是即使是如此，真正的忍耐就在这里。那如果我的忍耐是我忍我认为该忍的，我认为不该忍我不忍，然后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采取的一些甚至几乎是暴力的行动的话呢，那当然基督教看法是观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忍受冤屈啊，当然等一下会详细的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是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那么所以他提到说耶稣的榜样是他也曾经为我们受苦，耶稣也是为行善受苦，所以他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所以在面对这些冲突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些都要放在我们的心上。好，讲一些实际的建议啊。第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我们再提到一些具体的。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啊，我们谈到职业道德，我们谈到有法律，谈到个人的利益。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想第一个遵守法律是最低最起码的要求，只是在许多情况我们有时候才要更高的标准，比法律还要高一点，道德良心的，但不能够连法律都不守，这基督徒的观点。当然你要说守法，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这样说，第一个法律本身可能不一定公平，法律可能不够完善，第二再来呢，遵守法律呢可能有很多个人利益的受损。可是从基督徒观点来看，你要考虑圣经基本的观念是只要是法律即使是不合理的你也必须遵守。当然如果是不合理的不合情的法律你怎么办呢？第一个想办法釜底抽薪改变这个法律，可是你没有权自己去扭曲这个法律，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些法律有可能是真正违反圣经的道理，那当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个时候我会抗拒，但是你要不轻易用这条。我再说明一下，第一个意思是说有些法律不够完善不够公平，可是当它是法律的时候你就应该先有一个态度我要遵从它，而不是说我看来这个法律不公平所以呢我不买这个账，这个观念就变成我高于一切的法律，我来做裁判什么是好的法律什么是坏的法律。那这样下来，那如果人人都这样，他们看西部武侠片一样，我的枪就是法律来看谁快，哎，我打死你了那我是对的，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每一个人都变成立法者又是执法者，那世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 公众所设立的法律看为没有价值，看为我不需要服从我可以随便我来判断的话，你失去这个准则，这个社会就变成无法无天了。所以基本上你必须先说不管是法律好或不好，公平或不公平，周到或不周到，我先采取一个立场，无论是什么只要是通过了法律我就遵守。但是不好的法律不公平的法律你会怎么样呢？很受不了，对不对？受不了就要去改变嘛，就透过正常的管道到国会到立法机构去改变这个法律嘛。不然我们中国人做法是这样，这个中国人做法我想新加坡我不敢说，新加坡稍微好一点，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都一样，中国人都是养一个样的啊。 我们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你这个法不好，我就有办法过得去，那过得去，所以三十年都不会改这个法。虽然我知道这个法照这样办肯定不行的，肯定不行，也过了三十年了，再过五十年都可以。所以我们从来不费心去改变这个法律，我们只是想出不同的绝招来逃避这个法律。然后呢，这法律就放在那儿，最后呢，大家都是阳奉阴违。执法的人也知道，我不能这样执法，这法律太烂了，不对，也不忍心，也不应该这样做下去，所以他也不执法。下面的人呢，也不守法，然后两边都觉得很好，所以这法律就可以放在那儿，放三十年不动。在美国也不可能，为什么呢？每个人都要守法，然后守不下去。这活不下去，实在是，那执法呢也觉得良心不平安，那怎么办？他就会找国会议员啊，就找一些立法的人，说这东西不换了，我活下去都很难。他就改了，就法律非改不可，他就改法律。那我们中国人法律可以不改啊，所以我们叫做立法从严，执法从宽，到最后呢，啥都没有。我们中国人是这样，所以我们都可以有缝就钻，都可以活了。这不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台湾也是如此，香港也是一样。新加坡大概受了英国人的教育比较多一点呢，所以好像是比较相反的。这个就是说，守法如果不当作一个起码的条件，你整个事情就不一样。所以在西方的社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为我常说啊，基督教的圣经很有意思，连圣经的名字啊都看像法律的书一样。我们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约是什么？是法律的名词嘛？怎么圣经叫新旧约呢？因为上帝跟人立约，那什么意思？上帝跟你立约，上帝都守法，人还不守法吗？所以在基督教的观念，人不可以不守法的，因为神是叫做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他守约的，他守法的。上帝守法，人不守法哪行啊？所以在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这样观念，所以西方国家守法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定的法律都叫做神圣的法律，都是神圣的。他先有这个观念，然后再开始往下走。但我说法律因为是人定的，总有不周全，总有不周到，总有是随着时间不对要改的。可他先在这个守法的观念精神下，在去执行的时候，发现实在是不行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法改掉。然后就慢慢这个法会慢慢比较周全，慢慢比较健全，慢慢比较公平。可是如果另外一种的民族，他的文化想法是法不管他怎么样，我照我的方法办事，那你就可以容许一个非常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一直留在那里，那谁都不理他，那只是某一条你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以至于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连公正合理的法律也视为当作没有一样，那社会就完蛋了，你知道。所以先要把法当成一个神圣的，应该是守法。对基督徒来说是这样，但只是我强调法律毕竟是不够周全不够完善，而且法律有它的限制，我不能用法律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像独裁暴政一样，有时候管得太多了。这边在新加坡来的不多哈，所以我讲两句新加坡的笑话。反正我知道 Alan 你也不是新加坡人。新加坡的法律呢是守法，是西方的标准，不过它的法呢有东方特色。什么叫东方特色？中国人就是什么都管你的，所以像新加坡有法律，你到新加坡人都知道不可以丢垃圾，你不可以开车口香糖纸头啪一丢，警察逮到你的话900块新加坡币你就跑不掉了啊，会抓你的。所以新加坡人都有个规矩，在开车的时候绝对不会从窗外丢垃圾什么什么东西，会罚款很重。可是他们只要过了一个桥，进了马来西亚，窗子摇下来，噗。所以人没有改，人完全没有改，这个法律把它改管得死死的。所以人性里面还是喜欢丢垃圾，可是新加坡不能丢，太贵了。这个我也可以了解，要保持干净，说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干净的都市，是从这样来的。可是有一条法律，因为我不太知道细节，也许我有点夸张，他们有一条法律为了鼓励大家维持公众的安全跟卫生，鼓励大家或者要求强制大家上公共厕所一定要冲厕所。你说我上完厕所怎么不冲呢？就是有人只上不冲的， 那纸上不通，下一个人来呢，当然味道也跑来，这样对不对？所以新加坡叫规定一定要冲厕所，如果你不冲厕所要罚你。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我冲了不冲呢？不等下一个人来怎么知道呢？他装闭路电视啊。当然我在想这个怎么个造法呢？你不要说他怎么造，只要这个 idea 这个观念想法一出来，在西方社会马上有他眼睛啊！你在公共厕所为了要开罚单你要做什么？这个观念就已经，我相信在如果在美国谁要提出这个来，马上不要说下台啊，不得了，是无法想象的。可新加坡可以执行到这一点，所以所有的厕所都很干净啊。当然我是有点夸张，也许他的法律不这样做，也许他的那个公共厕所说明是要在外面，但是不管怎样，你要有个想法说，为了我要开你罚单，所以我得监督你，你到底有没有这样做，还是要怎么样，你每出来一厕所就有警察进去看一下啊，罚单，你不可能这样做，这么多厕所。但是新加坡可以设立这种法律，有这种法律的啊，这是叫中国特色的法律。守法的精神是西方的，法律的内容是中国式的啊，所以新加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法律守法这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衡量一切行动的可能性的时候，要反复思考你到底有没有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为很多事情争来争去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所争的仍然不脱我个人的利益，完全把它放在一边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大，因为如果你所争的虽然是争的理直气壮的，很可能是你个人的利益，不一定是群众利益的时候，第一个你失去你的立场，第二个你的争可能就变成一个不过是为个人利益之争了。世俗人也许会这样，基督徒是不应该是这样，但是你要好好的思想。有时候因为这两个不会分得那么一清二楚的，不能够一刀切，这个个人利益在这里，群众利益在这里。但是如果可能，我会说你要尽量考虑把这两个要分开来。因此第三个就有关系了，个人权益跟众人的权益如果是一个问题存在的话，你要我的做法是这样，我想圣经的原则基本上也大概是如此。如果这个事情只牵涉到我个人的利益，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说基督徒的原则是宁愿吃亏忍耐，甚至前面所说的受冤屈受苦，如果是只有你个人的。但是如果牵涉到众人的利益的话呢，那就应该是去争取，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是社会性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公司要加薪，好，老板通知你了，你的加薪特别少，可是你觉得凭我的努力，凭我的表现，凭我的才干，我不应该只加这么一点点啊，为什么还加这么多？这叫做个人利益，因为你加多加少对别人没有影响的，有的时候你加少一点别人加多一点的，一碗饭嘛，懂意思吗？全部今年加薪，台湾常常搞这一招，我发现美国很少用这样，台湾常常这样的。因为我在公司做事做了15年，不同的单位、国家单位、私人单位都做过，常常上级最高指示是这样，今年我们全部加薪10万，看你怎么分，全部加10万，下面人随便你怎么分哦，问题可就大了，你加5000，剩下别人只有95000可以分啦，剩下的95000有20-30个人分呢，你一个人拿了5000，你拿少一点别人就拿多一点，哎，就挤来挤去的，你知道吧，就一碗饭。所以个人利益跟群众利益差别在这里，有时候会打架的。如果这件事情纯粹牵涉到你个人的利益，你的加薪你的升迁虽然是不公平，虽然可能不公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我会采取一个宁愿吃亏忍耐受冤屈，就这么回事了。可是如果这个问题是牵涉到我们全公司所有人的加薪跟权利的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不一样，基督徒应该出面还不出面呢？我是说如果这件事牵涉到我就不出面了，如果这件事情牵涉到许多的人，别人都不出面，我是会出面。那我出面的时候，你知道这种事情如果是大群人别人都不讲话，哎，别人讲话的话呢，这个中国人叫做出头鸟。什么叫出头鸟？出头鸟，我想象中是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 在美国一个黑白片，很早以前的片，叫做约克金朝，一个 Sergeant York。 这个 York 这个人呢很有意思，是一个农夫，他是 Quaker， Quaker 是美国一个教派，今天叫贵格会，他们自称叫做 Friend， 一个宗派。那个宗派呢是强调和平的，所以他们都不参战的，不打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要征兵，这个 York 这个人呢枪法特别好，被征召入神枪手。他说基于我的信仰我不要当兵，所以这个 Quaker 这教派的人到战场的时候都做救护兵的，做单抬担架的，做医生的，从来不拿枪的。可他枪太好了，所以国防部说你来的时候你非拿枪不可，而且你得多多用你的枪。好、哦、他不肯。那后来政府因为征召令嘛，好像说如果你要违法了什么东西的，哦，他去上山祷告了好几天。那这个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是讲他在农村，他的神枪手技术，他的枪法怎么好呢？他们到了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打火机比赛，每一把枪，每人譬如说几发子弹啊，一样的子弹，看谁用这一把枪同样的子弹数目打最多支火机的人就赢。那有人枪法是很好，可是火机不会随便让你打了，他躲在这个后面，躲在后面，所以有人打了一支，然后就没有了，火机都躲起来了。这电影开始就是这样，他就打火机比赛，他还有一个绝招，他的火机都躲起来了，那三几个枪头等等等等不到啊，他会学火机叫，所以他会叫咕咕咕一声，那个火机呢马上听到同类的小声，你知道，那个火机头就一探出来，哎，一下嘣一枪就完蛋了，但是每叫一声就一只火机砰一个，叫做出头鸟，都躲起来了，对，男生讲一探出头，哦，就是箭靶子，啪一枪。当然他在自己的脚，所以他枪都准备好了，他也知道在哪里，他就这样咕咕一讲，就是火机头一声了，啪，就是他在哪，别人要瞄来不及了。后来他去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电影当然有点夸张哈，他后来成为英雄，就是他一个人俘虏了180个德军，一个人，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在战壕里面打来打去，哇，同伴左边死掉右边死都死掉了，剩他一个人，然后那边战壕里面有多少德国军不知道，因为有大雾，那枪是很好，可是你得看到人啊，所以他打了几个以后，然后不知道人在哪里，他就想起当年他叫火机的方法，所以他就用学火机叫，因为你不能学人叫，那德军就知道你有人，他学火机叫的时候，德军就有人探头出来看，哎呦有火机啊，哎呦带二很久了，咻有火机，探出一个人来，接出一个人，他就啪一个，再叫一声，又出来一个德军，嘣又一个，是连打了五六个。然后那个德军以为到底有多少美军在这里都不知道，所以他就跑到一个战壕里面去，就嘟嘟打了几个以后，然后叫他们投降，就整个战壕里面180个德军通通投降，后来出来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一个人压了180个就出来了，可是那180手举起来枪也都放下来，都没有枪嘛。要跑，然后当面大概也傻傻的，就是180就跟他走了这样，所以他得了一个勋章，然后经过纽约市的时候，呜、哦，几十吨的那种彩色纸头就呜，他英雄约克金朝，我的印象都很清楚，叫做出头鸟。你在这种公司环境里面，别人不出头，你去抗议的时候，你叫做出头鸟，第一个打的一定是你，所以你敢吗？这叫做你个人利益一定受到损害的。可是我说基本的原则，我认为如果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的话，有的时候你个人利益会受损害，但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必须要采取行动。好，下面提到说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要如何采取行动。第一个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有的时候是你跑不掉的，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不对的时候，你必须立刻当场采取行动，表明立场，说 no， 你躲不了的。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点妥协，那个时候你有点暧昧的，这样推来推去的话，好了，你就卷进去了。你卷进去以后，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到最后你脱不开了。到最后你说啊，实在不行的时候，他马上会说，哎，当年我第一次要你做的时候，你没说不啊，为什么今天现在开始说反悔了？你怎么说？对不对？所以你要从一开头就表明立场，要说 no。 第一次说是很难说的，不，一旦说出去了，后面就很好说了。所以我也曾经跟你们说过，有一次我在高雄一个工厂做事的时候，总经理年终快结束要盘点库存的时候，就打过一个电话来，哎，找副厂长，替我把这个库存的料啊，这个测量的标准都拉高一米，拉高一米，这个库存就多了十几吨，十几吨是价值上百万的。我当场就说，那老板，你知道我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可不能做这种事的。哦，好好好，当我没说，当我没说。但当我要说 no 的时候，是人在想，是老板嘛，对不对？老板对我也很好啊，平常年终奖金给我也不少哎，对，只是拉高一米，因为反正拉高了，明年就降回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你不能每年都拉高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嘛，所以你今年少一点，明年多一点，哎，你也知道很多个理由，他讲的也是这个理由。今天拉高，12月31号结账的时候，哎，库存增加了，就盈余了，所以平亏跟盈就在这个一米。啊，那反正1月1号降回去，那是明年的事啊，对不对？我说虽然是如此，今天是12月31号，今天毕竟不是1月1号，毕竟它没有多那一米，所以呢，要诚实，那就是不行。所以我一旦说 no 了以后，老板从此以后再也没叫我做过一件类似这种事情。如果第一次勉为其难最后做了，你看就有第二次，哎呀，上次那个一直这个样你也了解了，没关系没关系，那我有一就二，有二就三，那最后我就没办法自拔了。所以有时候你必须采取行动。第二个，有时候是你的良知提醒你的时候，你也应该采取行动。当然良知的提醒程度上有差别，不过基本上来讲，如果你的良心特别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之下，常常有点提醒的话呢，你就应该不要拖，要尽速的采取行动。第三个，有的时候你有权利或职责可以防止罪恶发生的话，你也应该采取行动。就说你在一个地位上，在你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能应该逃避的。有的时候是人为言轻，我在这么小官或连官都不是，我能做什么呢？哎，可是你现在在一个地位上，在你的辖区，在你的权力范围内，你可以做。如果你不做的话呢，那更是不应该。我说过，制度化的罪恶这么大，我这么小能做什么？但至少在我能管的范围内，我应该尽量的做一些事情，是合乎职业道德、合乎法律，或者说做一些公正的事情。至少在你范围之内，我们期望是说，因为我尽力这样做了以后，也许有些感染性，所以旁边的人慢慢逼大家一起来学习用这样的方式，那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可以改变。好，诸如此类。譬如说，我过去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不同等级的那种中阶主管，这个中阶就是不上不下，不一定上面只有一个，上面可能有好几阶的，那至少下面还有属于我下面的人嘛。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工厂，那是我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管的人不多，大概是30-40个工人吧。那时候我是小课长，那有时候打烤鸡，打烤鸡有时候很麻烦的，打得好呢不好呢，这好坏影响这个加薪的。那有时候怎么打呢？我在想，对工人，工人上面有领班，领班上面还有工程师，那我是课长，所以我隔了好几层。工人每天上班的情形我也不一定知道，有时候半夜上班，我不是半夜轮班的嘛，所以我不一定看得到他每天的行为，所以他的领班可能对他了解最多。可是打烤鸡是我，不是他的领班，也不是他的轮班工程师。后来我想了半天，我就设计出一个制度，我说这样，我们的烤鸡，我在我那一课里面，所以别的课我管不着，我在我这一课我宣布我的烤鸡打法，领班打成绩，你的成绩占1/3，工程师也打成绩，你占另外1/3，我占另外1/3，我们都独立作业，不准偷看。打完以后，如果我们三个阶层，我、你的工程师跟你的领班都一致认为你的烤鸡是饼，你今天就吃饼。如果有人认为你是甲，有人认为你是乙，有人认为你是丙，平均是乙，大概就是差不多在那儿吧。如果我们三个阶层都认为你是特优的，那你就是优。我说这个我认为尽可能的公平。后来有一个工人被打了饼，找我来抗议，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我们这样这样这样。那每一个人都有偏见，没有错，可是三个偏见加起来叫做公正，懂吧？三个主观加起来就叫做客观。我们三个人都一致认为你是丙的，所以你是怪我呢，怪你的领班呢，怪你工程师。如果你成绩不是那么差，为什么领班认为你该吃饼呢？为什么你的领导的工程师认为你该吃饼呢？哎，我不过在三分之一而已。他讲完以后，突然不高兴，但至少还可以接受。但我只能管到我的辖区，就我那一课，别的课我就没办法了。当然我是说，有的时候别人愿意来学习的话，那整个也许会采取一些比较公正的一个。所以有的时候是看你的职责所在。第四个是时机。时机如果成熟，有时候可以采取行动，就是说你要判断一下啊。有的时候昨天做不行，因为可能时机不到，或者这样做呢，莽莽撞撞做，只有做牺牲打，那这样的话，也许慢一点可以。那到一个时候，可能刚好时机来临，你采取行动。所以时机有时候也是一个因素。最后一个采取行动，怎么样采取行动？第一个有时候要从根源着手，也就是说治本，治本。可是。我常说哈，跟外科医生一样，有时候也要治标，然后才治本。假如一个人腿断了，治本要接骨，没有错，要做这个，要做这个。或者说他为什么骨头断呢？因为他缺钙。那你怎么办？外伤部分还是要止血啦，绑石膏啦，不能说哦，你的根本问题是骨质疏松，所以缺钙。我先给你吃两年的钙片，那治本。然后呢？石膏不打，也不止血，你能这样做吗？所以还有时候要先治标，然后知道你根本的问题是钙质不够啊，所以不然你又要断腿啦，所以真的，所以是要从根本着手。可是我说，有时候也不要忽略到那个治标，就是说先表初步的一些行动也要做。第二个是说按部就班的，也就是说你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慢慢的去做，从哪里开始要先衡量好。这个东西case by case， 每一个情形不一样，我只能说借着祷告求神赐下智慧，也要采取，也要有勇气来采取行动。所以这个东西来讲是不同的状况。最后一个，用信心仰望神，期待有好的结果，但要有最坏的打算，准备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有最坏的打算，但是永远保持乐观，反正神比万有都大，靠着神没有什么不能的，所以保持乐观的精神。不过不是天真到以为真的凡事都顺利，那所以你愿意为不顺利可能不理想的状况付出代价算好了，但是以信心仰望神。那我的经验是，我的经验大部分80-90%的状况还蛮不错的，事情可以慢慢有改变，从小到大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具体的建议，那我想要看你自己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个别再来谈一谈。好，我们做祷告结束。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工作环境中知道怎么样能够做一些正确的抉择，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为义受逼迫，我们为行善而受苦，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能够愿意忍受冤屈，也能够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活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